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答疑，数千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纽约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答疑，2010年纽约法会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5日在曼哈顿中城的贾维茨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下午2点45分左右，慈悲伟大的师尊微笑着步入会场，全体大法弟子立即起身，热烈长久的掌声表达着大法弟子的感谢和激动。师尊讲法约半个小时，答疑一个半小时，16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在各个救人项目的实践中如何学好法、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媒体工作、神运推广中的正念正行、圆融配合他人、救度更多众生，以及在协调工作中扩充自己的容量、提升自己的心得体会。纽约学员吴女士分享了如何向同事和上司介绍神运晚会的心得。她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意念，要救这个公司所有的人，而神运是最好的救他们的礼物。最后她成功地让公司几乎所有的员工近100多人买票看了在无线电城的神运晚会。吉恩分享了如何克服自己害羞、不愿出头的内向性格，向赞助商人介绍神运。张女士和王女士交流了如何在实际的配合中放下自我，只看同修的好，不断扩大自身心性的容量，成为一个整体。加州旧金山的申女士自2005年3月起就开始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他在体会中介绍了5年来他是如何坚持学好法、保持一个正念之场、守住退党热线电话、慈悲救度世人的经历。下午6点钟法会圆满结束。
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纽约人。9月3日至5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纽约，举办了为期3天的包括国际法会、大型练功、集会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的游行等一系列活动，为这座国际大都市带来了一股清流。9月3日下午5点至7点，部分从世界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对面的场地上举行了大型练功，并进行了2次连续30分钟的发正念，用纯正的意念和神通从其他空间直接清除操控迫害的邪灵烂鬼。9月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第7大道上，从42街至39街间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另外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曼哈顿下城华埠地区集体练功，并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盛大集会与游行活动。土耳其法轮功学员马瑞表示，他来到纽约是向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学习的，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游行中，路两旁有许多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所感动。马瑞确信，凡是能够看到我们游行的民众，都会被法轮功学员散发出来的能量所感动。 艺术家 Jason 艾斯纳说，这真令我惊讶，当然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惊讶。这些男女老幼、肤色各异的人都给我一种积极正面、宁静和谐的感觉。他们聚在一起，没人指挥，却那么协调一致，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和平、美好的气息。这真是神奇，也让我非常感动。埃斯纳先生以前曾见过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一贯反对人权迫害的他，今天的感受尤其强烈。我真想不出来，谁能找理由去镇压这样一群与世无争、于事有益而无害的好人？谁又能不认同他们信仰的真善人原则？我只能说，镇压他们的政治集团太令人匪夷所思。来自奥地利的特雷西亚修炼法轮功一年半，9月4日参加了呼唤良知停止迫害大游行。他告诉记者说，这是我第一次来纽约，看到这么好的活动，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高位截瘫的法轮功学员金成山目前在呼兰监狱被迫害的情况严重，胯的两侧和身体后面都已硌坏，只能每天24小时以前胸吃力地趴着。从八月初，身体坏的很多地方开始淌血水，保外就医手续经历各种难度，现已经批下来，可监狱却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不放人。金成山原在呼兰区公安局当警察，96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一下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高位截瘫的一级残废人。他因常年卧床，褥疮溃烂不愈，曾四处求医问药，都毫无办法。在病痛折磨的无望中，他修炼了法轮功，身上的褥疮很快奇迹般的好了。金成山于2006年被绑架，判刑五年，2009年被保外就医，2010年5月再次被绑架回监狱。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杨玉范于5月中旬被非法关押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四分队，由于他一直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三大队队长张环、张军、张卓慧等人实行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导致杨玉范几度昏死。恶警为了掩盖罪行，三个多月以来一直拒绝杨玉范家属探望。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启事，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10年9月2日开始征稿，10月15日截止，11月初左右开始在明慧网发表。希望来稿围绕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实修中，就如何通过学法明法理，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如何在法理上升华认识、转变观念、突破困难、向内找、提高心性、比学比修，如何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发正念，以及做好发正念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效果，如何扎扎实实的救人，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等，交流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我们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圆满自己的这段时间极为珍贵，请广大大陆同修积极参与，以修炼人清净的内境写出更多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成熟正实法，找出不足，共同精进。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正面对待修炼环境和讲清真相环境的安全问题，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写稿、打字、投稿，不集中组稿，以免引起做事心、证实自我等常人心而造成损失。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修炼过程。一、投稿注意事项。一、来稿请注明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名，以便编辑部了解情况。二、法会交流稿件是以大法弟子为读者的修炼切磋文章，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可以使用化名并注明是化名。三、稿件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二、投稿方式。有办法解决文件安全传递问题的同修，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方便编辑部分拣邮件。一、通过电子邮件投稿，请使用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 二，请注意，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时，请在邮件正文中写明你的地区、姓名和电子信箱，以便编辑部和你反馈和沟通。三，截稿日期2010年10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9月2日发。
高位截瘫的法轮功学员金成山目前在呼兰监狱被迫害的情况严重，胯的两侧和身体后面都已硌坏，只能每天24小时以前胸吃力地趴着。从8月初，身体坏的很多地方开始淌血水，保外就医手续经历各种难度，现已经批准下来，可监狱却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不放人。金成山原在呼兰区公安局当警察，96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一下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高位截瘫的一级残疾人。他因常年卧床，褥疮溃烂不愈，曾四处求医问药都毫无办法。在病痛折磨的无望中，他修炼了法轮功，身上的褥疮很快奇迹般的好了。金成山于2006年被绑架判刑5年，2009年被保外就医，2010年5月再次被绑架回监狱。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杨玉范于2010年5月中旬被非法关押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3大队4分队，由于他一直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遭到三大队长张环、张军、张卓慧等人实行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导致杨玉范几度昏死。恶警为了掩盖罪行，3个多月来一直拒绝杨玉范家属探望。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启事，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10年9月2日开始征稿，10月15日截止，11月初左右开始在明慧网发表。希望来稿围绕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实修中，就如何通过学法明法理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如何在法理上升华认识、转变观念、突破困难、向内找、提高心性、比学比修，如何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发正念，以及做好发正念所带来的方方面面效果，如何扎扎实实的救人，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等，交流修炼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们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圆满自己的这段时间极为珍贵，请广大大陆同修积极参与，以修炼人清净的内境写出更多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正实法，找出不足，共同精进。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正念对待修炼环境和讲真相环境的安全问题，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写稿、打字、投稿，不集中组稿，以免引起了做事心、正视自我等常人心而造成损失。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修炼过程。一、投稿注意事项。来稿请注明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名，以便编辑部了解情况。二、法会交流稿件是以大法弟子为读者的修炼切磋文章，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可以使用化名，并注明是化名。三、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二、投稿方式。有办法解决文件安全传递问题的同修，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邮件。一、通过电子邮件投稿，请使用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二、请注意，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时，请在邮件正文中写明你的地区、姓名和电子信箱，以便编辑部和你反馈和沟通。三、截稿日期2010年10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9月2日。
关于手机实名制的一点想法，近日本人特地问了一个卖手机的小店主， 手机实名制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搞了好几年了都没搞起来，顾客说没带身份证，有钱赚他们照样卖。由此我想到，全体大陆大法弟子都不配合邪恶，包括日常生活用的手机号也不拿身份证去办，全面抵制邪恶的要求，最终我想手机实名制还是一纸空文。商家为了赚钱，他们肯定还是要卖的。一点小建议，不知是否妥当，请大陆同修共同探讨。本周29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的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相信大法好，忠厚青年脱险。在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戴家村，有一个忠厚老实、收废品谋生的青年人，他从来不缺斤少两，不骗人钱财。有一次收旧书和废报纸时，卖主将法轮功真相资料夹在其中，年轻人看见了说，这些真相资料都是真实的，我看过，天安门自焚案都是造假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你好好保留。卖主听后又将真相资料拿回。今年8月25日早晨，他开三轮翻斗车去拉沙子，出门之前他检查车，把后面的车斗给掀起来了，由于匆忙一时大意，没有把后斗放下来，就开车出去了。他母亲看见后大声喊，可是车开得太快没听见。结果车开到大门时，大门上面有个钢筋水泥的门梁，一下子就把车刮住了。他一看不好，急忙刹车，来不及了。此时就听见砰的一声，后面的翻斗把水泥梁给撞下来了，正好砸在车的驾驶室上，驾驶室被砸扁了。他母亲当时看见吓坏了，哭着喊，完了，不知儿子什么样了。只见他从只剩下20厘米的空间钻出来，连皮都没破，再看看那车整个都报废了。这时来了许多邻居，大家帮忙把水泥梁给抬下来了，因为太重搬不动，只能用锤子一点一点砸碎拿下来。人们觉得惊讶，都说他家里谁做好事了。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相信好人有好报，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报。台湾平会狮子会会长谢秀香3个月前受邀参加屏东县德恩身心障碍关怀协会举办的认识法轮功研习活动，功法带给他心灵舒畅的感受铭刻于心，因而促成了8月29日上午于屏东县社会处残障福利馆7楼生命乐活研习活动，邀请到兼具中西医学博士背景的法轮功学员王元普医生主讲道德与养生讲座，吸引了来自高雄屏东近15个单位的狮子会会友以及乡亲约200人到场聆听，现场座无虚席。
默默圆融，主动配合发正念。师父在《在精进》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次8月25日河北沧州地区发生的迫害，不论世间的表面现象和原因是什么，其实真正原因还是我们沧州地区整体上修得有漏，才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操纵世间恶人来大面积的迫害大法弟子。希望同修们不要懈怠，不要放松，继续高强度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个人理解，正法进程要求我们每位同修都要积极主动地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都要积极主动地默默地圆融补充好整体项目中的不足，真正地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就我们目前整体定点发正念解体邪恶这个项目来说， 因为全地区大法弟子众多，各行各业都有，不可能找出一个时间段人人都适合，所以只能考虑大部分同修适合就可以了。其实个人觉得，真正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在于我们的心，而不在于表面的形式约束。如果我们人人都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想到的是责任，是整体，是必须应该做好的，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发好正念，也可能无形中我们整个地区就形成了接力发正念，因为可能每个时间都有人在发正念。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理智清醒的，认认真真的，尽心尽最大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本周2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相信大法好，忠厚青年脱险。在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戴家村，有一个忠厚老实、收废品谋生的青年人。他从来不缺斤少两，不骗人钱财。有一次，在收旧书和废报纸时，卖主将法轮功真相资料夹在其中。年轻人看见了，说：“这些真相资料都是真实的，我看过，天门自焚案都是造假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你好好保留。”卖主听后又将真相资料拿回去。今年8月25日早晨，他开三轮翻斗车去拉沙子，出门之前他检查车，把后面的车斗给掀起来了。由于匆忙一时大意，没有把后斗放下来就开车出去了。他母亲看见后大声喊，可是车开得太快没听见。结果车开到大门时，大门上面有个钢筋水泥的门梁，一下子就把车刮住了。他一看不好，急忙刹车，来不及了。此时就听见砰的一声，后面的翻斗把水泥梁给撞下来了，正好砸在车的驾驶室上，驾驶室被砸扁了。他的母亲当时看见吓坏了，哭着喊，完了，不知儿子什么样了。只见他从只剩下20厘米的空间钻出来，连皮都没破，再看那车整个都报废了。这时来了许多邻居，大家帮忙把水泥梁给抬下来了，因为太重搬不动，只能用锤子一点点砸碎拿下来。人们觉得惊讶，都说他家谁做好事了。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相信好人有好报，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海外学员正是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7日，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第21届芬兰赫尔辛基艺术之夜。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海斯贝安公园参加了庆祝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11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呼吁世人的关注，共同制止迫害。宁静祥和的动作，舒缓动听的练功音乐，吸引着人们观看。一位女士告诉学员说，当我看到你们的表演后，我就不想走了，这里给人非常祥和的感觉，这是当今的人都缺少的。人们阅读着展板上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一位女孩瑞娜说，我相信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事，以前我也听过我父母讲共产党怎么迫害有信仰的人，你们做得对，我支持你们，我会把今天我看到的告诉我的家人及朋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致遥就算请示。师父评语：我从来不会告诉大法弟子干这种事，这是自心生魔所致。李洪志，2010年9月8日。上次回台湾时，有同修反映台湾有一些学员有计划地找其他学员交流，内容都是来历不明的胡言乱语，甲让其他学员相信他们的话，说能看到人家天上的位置，说是很高的地方下来的等等。每个人都有旧势力的安排，每个人都代表着掌管着江河湖海风雨等等灾难，必须跪在师父法相面前忏悔，才会唤起以前的记忆，并把每人掌管的权力交出来，你以及你天国的众生才能够得救等等胡言乱语。配合甲蛊惑人心的乙学员则正是说，我们所做的都是经过师父核准的，如果不信可以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致遥。另外他们也会利用5岁的小孩跟你说，师父告诉他怎样做怎样做，那个小孩说师父都在天上与他玩，教他修炼等等。那个小女孩也告诉他父母，师父在天上告诉他要全家于某年某月某日到纽约去见师父。目前已经有几个学员跟着做了，也相信了，因为乙学员说什么会把你身上的复元神打入你体内，我想打入的可能是附体，这样你的体内就不会有空隙，就不会受干扰，也唤起你的记忆了，能看到听到师父告诉你怎样做了等等。有被要求做这些动作的学员越想越不对劲儿，认为不符合法，所以邀了几个同修去他们家交流，并邀请了一些做了这些乱法仪式的学员一起来交流。我们整个晚上就学转法轮第6讲，学完法交流中，我们劝他们不要相信其他空间告诉他们的事，也不要做师父没让我们做的仪式，但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愿意接受同修的交流了。他们其中有人还说，你们太扯了，难道我们跪在师父法相面前也错？也有同修表示，以后你们就知道谁对谁错，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提升在高层次上的修炼。他们还会拿转法轮中的某一句话断章取义的证明他们是对的。师父多次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在1999年5月23日加拿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我在转法轮红银中已经明确地跟大家讲，功能本小数，它是修炼中的副产品，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修炼的目标，那你就将永远都圆满不了。见加拿大法会讲法。此文目的不再批评，由于大家都是同修那么多年了，不舍得让他们落下，也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如有不足敬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实施心生慈悲，处处充满善念。一天打坐，当师尊说到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时，我心里猛地一震，心生慈悲，如何才能心生慈悲？想到最近身边发生在协调人因配合不好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分歧，想着协调同修为整体尽心尽力和不为人知的艰苦付出，暗暗要求自己今后要主动多为他们分担一些，减轻他们的压力。正想着，突然一股慈悲的能量流打了过来，通透全身，耳边的练功音乐一下子变得那么亲切祥和，让人激动，泪水瞬间涌了出来。那一刻，师尊打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明白了我所在层次的心生慈悲的法的内涵。师尊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学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精进要旨，浅说善。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一直在这上下功夫，善待同修，善待众生，善待所有的生命。现在我越来越真正发自内心地感悟到师尊让我修善的良苦用心， 是师尊让我用修来的善救度更多的众生，让我用善来化解我修炼路上的一切障碍和忍心。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从法中我悟到修善就是修慈悲，就在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动善念就在心生慈悲，有了慈悲能量的加持，就能解决修炼中的问题，解体思想中的一切不正因素，同时也在净化自身的空间场。修炼人的善的体现，能原谅别人，体谅别人，宽容别人，能吃苦，能忍让，不记别人过失，不怨恨别人。下面是我个人的点滴体会。一，向内找，就是在心生慈悲。师尊在每次讲法中都告诫我们，修炼要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还告诉我们向内找是个法宝。我自己体悟到，向内找其实就是善，善就是修炼人的法宝。谁都不愿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了不幸，还要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师尊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从师尊的这段讲法中我悟到，一个生命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任何磨难，都能坦诚地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这是一个生命的善念的体现，也是一个生命永远不灭的保证。作为一个修炼人，当遇到矛盾和冲突时，你能主动向内找，心生一念，一定是我没做好，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这就是善念。而善念一出的一刻，你的空间场就会被正的能量充实，而这种能量就会解体能够造成矛盾和间隔的一切不正因素，向内找邪恶自灭，道理也就在此。二，看别人的长处。这些年始终牢记师父的一句讲法，多看人家的好处，少看人家的不好处。当时并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和同修共事时，我用赞赏的眼光发现同修身上的优点，同修这里比我好，我这里还不如同修。当我这样一想时，心底便会涌出一股热流，内心充满感激。有时一想到哪位同修的长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看别人的长处就在心生慈悲。有时矛盾来了，遇到同修批评和指责，心里难免会愤愤不平，这时我便马上动善念，同修批评的对，同修帮我修炼，谢谢同修，心里经常这样想，每次就会很快解体掉心中愤愤不平的不好的因素，进而很快从矛盾和不平中解脱出来。其实只要能够去看别人的优点，就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这期间的表现对别人就是一种慈悲，对自己也是一种慈悲。大法会把更深的内涵和更广阔的空间展现给你。三，对家人心生慈悲，才能圆融好。很多同修在和家人相处时很难做到忍让，看不惯家人的喝酒、抽烟、打麻将、懒惰等不良习性，经常吵架，言语中带有指责、抱怨、反感等因素，其实已经不善了。修炼带有能量，动不善之念，说不善的话，只会加强家人的负面因素。修炼人在家里必须要体谅家人，对家人的毛病要做到不动心、不发牢骚、不反感、不指责，尽量不去干涉他人的生活，对家人的不良习性劝善之外更要宽容。修炼人的习惯都很难改掉，何况常人呢？当你真正体谅常人更苦更难时，那就在动善念。当慈悲充满你的空间场时，自然就会使家人受益，善的能量就会纠正家人那些不正的因素，这或许就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一种体现吧。一个修炼人在家中遇到的一切都是修炼范围内的事情，家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修炼人，就看你怎么去对待，能时时心生慈悲，善念对待家人，宽待家人，就会改变家庭环境中的不正的因素，家里一定会变得平静祥和。四，面对众生心生慈悲， 才能更好更多地救度他们。这些年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过程中，尽管吃了很多苦，遭受很多磨难，但是丝毫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的信心和勇气。这种坚忍其实就是来自于大法弟子巨大的慈悲。所以每当遇到不接受真相的人，态度不好的人，说不好听话的人，甚至恶意打黑报告的人，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无怨无恨，始终用善念对待一切，不对众生动恶念，不被众生负的因素带动。大法弟子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伟大的师尊已将法理讲明，大法弟子深深体会和理解众生接受真相的难，更加体谅那些不接受真相的众生的迷惑，惋惜和痛心之余，更加增强了救度众生的金刚之志。我们本地一位同修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交流中他谈到，讲真相中每次遇到不听真相的人，当时马上就向内找，一定是自己没做好，说话的语气不好，心态不平和，急于求成，正念不足等等，阻碍了众生救度。找到不足后，便发自内心真诚致歉。同修的这一念就是在心生慈悲，慈悲心一出，阻碍众生得救的人心就会被融化，继续做下去，众生就更容易接受真相。实施心生慈悲，处处充满善念，买菜时你能不挑挑拣拣，理解菜农的辛苦，你就在心生慈悲；走路时你能把方便让给别人，不闯红灯，你就在心生慈悲；看到行人提个大包，你能主动帮忙送上一程，你就在心生慈悲；家人下班回家，你能端上一杯热水，体谅家人的辛劳，你就在心生慈悲；同修说错话误解了你，你能够不计对错原谅他，就在心生慈悲；讲真相时面对不理解的众生，你能不怨不恨，善意对待，你就在心生慈悲。这看似一点一滴，不经意，不轰轰烈烈，却是一种高深的境界，是修炼者坚持实修的厚积薄发。时时用心，处处留心，而非一时之勇，一处之举，这正是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学员对待协调人要以法为师。师父发表经文再精进之后，大陆各地随之出现一些人心波动，有的地区学员找多年不出来的昔日站长负责人让其担当协调人，有的地区学员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不能与协调人配合，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那么大陆大法弟子应如何对待此问题呢？其实海外大法弟子无条件配合协调人，那也是在配合法，配合正法弘誓的需要。面对大陆各地不同的复杂环境与修炼状态，大陆大法弟子是否配合当地协调人，首先要看其是否符合法，不能为了配合而配合，以法为师才是根本。由于师父在海外，像神韵、新唐人等正式法的项目是师父直接关注的，在整体正法形式上，可以说海外大法弟子是与正法进程同步的，而大陆的情况就极为复杂险恶。多年的迫害中，许多学员包括一些协调人很难跟上正法的进程，学员之间的层次与修炼基点落差很大，这也是各地整体上难于配合的因素之一。99年720以后，大陆已经没有了站长负责人，但是师父讲每个人都是负责人，见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个人理解，那其实也是告诫我们，修炼不能依赖于站长负责人，不能以人为师，关键时刻人人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法负责。在99年720开始的严峻形势下，大陆各地站长负责人马上面临巨大压力，有的立即走向了反面，成了邪恶的帮凶，有的放弃了修炼，坚持修炼的相对磨难较大，很难再度发挥站长负责人的作用。随之大陆各地便没有了辅导总站、练功点、站长、辅导员等有形的修炼形式，每个大陆大法弟子包括曾经的站长负责人，在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转型时期，如何从人中走出来， 能否放下生死正是法，完全依靠于自己对修炼的负责，依靠于自己对师对法的正信。大陆大法弟子整体上开始逐渐走上一条大道无形的正法修炼之路。希望大陆大法弟子都能理智地用修炼人的认识而不是人心来对待协调人问题，走好以后的修炼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清真相，升华自己》。这里说的真相是指生命的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生命的真相，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既然如此，那么很多生命不好的行为应该不是其本性的自己的行为，不好的念头也不该是来源于先天生命，也就是不来源本性真正的自己，可能来自不好的后天自私的观念，可能来自其他灵体生命的操控。转法轮中师父要求大法弟子主意识要强，也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告诉我们，法轮大法针对主意识修炼，要修炼者明明白白地修自己的心，放下一切执着，提高本人的心性。因此我们平时在常人生活中应该让自己主意识操控好自己的大脑，不要受外来因素干扰影响，不要让养成的各种观念习惯钻自己放任的空子，时时让本性的自己慈悲地阻断一切遇到的事物。认识到这些后，我努力地在实践中去运用这些法理，当做到时我发现很有助于自己的提高。以下谈谈自己的认识。第一，和常人交往时，当看到听到常人对大法不好的行为与言论，以往就会和其辩论，或者对该常人讨厌，不愿再理他，不想再和其讲真相。现在我立即就分清了，这不是他本人自己，是听信了谎言毒害的那个他在操控他的嘴在说话。当常人说不愿三退时，我不再被这个假象迷惑，这不是他自己，是旧势力在操控他的嘴巴，操控他的人皮在表演。旧势力就是要我被常人的表象行为迷惑，看不上这个人而不去救他，达到让人不能得救的目的。现在只要有出现讨厌某人的想法时，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是自己，先天的我本性的我绝不会有此想法，这正是要修去的不符合宇宙特性的物质因素，正是旧势力可钻空子的地方，是假我在向我的大脑上反应，妄图代替主意识。此时我立即发正念清理假我，同时清理操控常人的背后因素，清理那个代替常人自己本性的假他。现在我渐渐可以做到看一个生命的本质，为一个生命真正的负责，不为表象假象所动。此时的我不知不觉就开始宽容他，慈悲他。我明白了师父说过，其实整个正法中都是本着这样一种最宽容的最慈悲的方式在做，不计生命在历史上过往之过，你在历史上犯多大罪，有多大的错，全都不看，就看今天对正法的态度，就看对大法的认识，就这么一条。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时，我就尽量看这个生命好的一面，而不被其表现出的不好的假象所左右，尽力去救他。我想这就是为他人着想，这就是一种善和忍的表现吧，这是修炼者应有的大度宽容。认清生命的真相，我觉得自己的容量在扩充。第二，和同修交往时，看到老年同修的啰里啰嗦婆婆妈妈，我不再心烦逃避，不再不愿意理他们。现在我明白了，啰里啰嗦的那个物质不是真正的同修本人自己，而是后天的观念，心烦的也不是我，是假我，我趁机去掉这个心烦的假我，
找出这个心烦背后的执着心，再去善意地提醒同修，有个啰里啰嗦的物质正想代替他的主意识，在钻他放任人的一面的空子。当我做到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理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心烦的暴跳如雷。看到年轻同修的大大咧咧，办事急躁不稳重时，我不再指责抱怨，我不要指责抱怨的假我，有机会操控我，及时找出是哪种观念或执着构成了假我，而排除它的过程就是归正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放纵人心的过程。同时，我会善意地告诉同修，清理那个急躁不稳重的因素对他的操控，并且默默地发正念，清除同修不好行为背后的因素。我明白了生命的真相，我真正明白了法轮功和其他所有功法的不同，就是明明白白修主意识。此时我可以嘲笑旧势力了，他们总想让我和同修之间产生间隔，难以形成整体，采取的方法就是让假我代替我自己，去看重同修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错误，去执着，去看不上同修，看不上那个假同修。现在我不会很容易就上旧势力的当了。其实什么旧势力呀，他们根本就不该存在，有没有他们，大法弟子都该把住转法轮的法理去修。法理中既然讲了生命产生时本性是无私善良的，我们就该把这个理在实践中去运用，去认识解决问题。只是旧势力非要参与进来，那就清理吧，是他们自己要给大法弟子清理的机会的，干嘛不把握呢？只看同修好的一面，因为好的一面才是真正的同修。我这样做了，发现自己开始学会包容同修，就像自己和同修是一个整体，任何沙子都掺不进去，我们就在整体升华着。第三，我和自己交往时，独处时或静下来的时候，很多假我都出来和大脑沟通，反映各种观念，假我编辑出各种各样故事情节，我是故事情节的主人公。真我的主意识此时牢牢地把握住假我，并告诉他们，各种故事无非是在人中追寻不同的快乐、成就感、名利、色欲，终究是空幻而非永恒，终究是自私、利己而非为人、为他。真我加强主意识，牢牢把握大脑和假我，并强制假我一起来学相关的法理，衡量着假我的一丝一念，抛弃假我的形成与其结构，假我们就一个个解体。假我还会把各种各样的往事反映到大脑，有悲欢离合，从童年的捣鸟蛋偷西瓜，到学生时代欺负小同学，有甜甜的初恋，还有名落孙山的疾苦，有偷拿别人连环画时的忐忑不安，还有逃学去放映厅的兴奋。我的主意识本性之我告诉假我，不要感受那些往事，要努力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音二去直，既然假我总是悄无声息地出现，那么真我就主动调出不同时期的假我，分析其对错，归正那时的时空中的一切。因为在宇宙中，即使一挥手在另外空间都有存在。真我把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同学朋友、小鸟蚂蚁、花草叫到跟前，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认清生命真相，本性之我、后天观念之我就很容易分清，主意识就很容易加强。原来自己独处时也在修炼自己本性的一面，可以去归正自己，不让假我钻空子，这茫茫乾坤自己不也在其中吗？当然要同时法正自己呀。旧势力不就是操控常人，让他们看到我的种种假象，从而不愿认同大法。这些假象如说话带粗口的假我，不修边幅的假我，斤斤计较的假我等等的假象，让假我在内部影响甚至破坏大法的形象，让常人对法有负面印象。我要努力修去一个个的假我， 因为他们是藏在身边的，甚至是带在身上的宇宙垃圾。怀大志而居小节，清近要旨圣者，才能让旧势力在我与常人间尽量少的制造间隔。第四，与常人擦身而过时，常人的事大法弟子根本不管，但如果碰到了，应该都与自己心性有关。我觉得今天正法时期，所有不好现象假象背后都有旧势力强行参与的影子，要么败坏常人道德，要么阻碍常人正确认识大法，要么对大法起负面作用，正邪不两立，真假不同存。看见了就去主动归正，常人被各种假我迷住，迷迷蒙蒙，争争斗斗，不知真我是谁。不能说与旧势力层层安排无关，如大街边上商场门口有魔性歌舞表演，或淫荡或下流，有同修不听不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很好。但我想这些引诱人类道德下滑，迷惑众生追求常人的假美好的背后，必有因素，碰巧让我看到，要么我心性有问题，该找找自己，要么是无孔不入的邪恶，想在我脑子里种上不好念头的种子，为下一步干扰埋下伏笔。此时，我不管是他要害修炼人，还是要害常人，尤其是背后有因素时，我会发正念，清理清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身边同修过关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我身边有几位这样的老年同修，他们不吱声，平平常常，不显示，不张扬，稳稳当当，他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奇迹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生。同修甲，75岁，97年得法。有一次儿子带他去一座高山游玩，下山时突然他觉得身轻如燕，脚不沾地，像飞起来了一样，把儿孙们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孙子说，我奶奶好像长了飞毛腿，就是练法轮功练的。有一次在自家卫生间收拾东西时，暂时不用的40多斤重的大浴盆从上面掉下来，正好砸在他的手腕上，他脱口而出师父，结果手腕只青了一小块，没出现大问题。一次儿子带他乘车外出，上车后他的手还扶在车门边上，儿子没看见，随手用力把车门关上了，当时他的手掌就被夹扁了，变白了，他连想都没想会不会骨折。儿子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有师父管我，很快就会好的。回来后他照常拿着真相资料出去发，不知不觉手恢复了正常。平时他要求自己每天必做的事，特殊情况除外，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背法、发真相资料、花真相钱币、讲真相、劝三退、向内找。他每次去远方儿子家都要带一些真相资料、光盘、护身符、真相币等。过安检时他总是发出强大的一念，查别人不查我，结果每次都安全通过。同修乙，62岁，97年得法。他是我周围同修中最早修去怕心的一个，他经常常年为同修传递资料、发真相资料、花真相纸币、打真相语音电话、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今年又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各方压力买回电脑打印机，在自己家里开出了一朵小花。在甲流流行期间，一天他突然发烧，而且持续不退。第一天儿子让他去打针，他说不用，儿子说法轮大法好是吧，儿子上班去了，他三件事照常做。第二天晚上儿子下班回来，开门一看说，妈你好啦，他说咋样，法轮大法好吧，儿子说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同修丙，64岁，96年得法。他讲真相劝三退主要集中在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他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不怕花钱，乘车步行克服了很多困难，也救了很多人。一次在发真相材料下楼时，不小心把脚崴了，当时脚就肿了，他艰难地回到家，孩子们要送去医院，他说不用，明天就好。说完后自己也觉得没把握，只好求师父。 结果第二天真的就能下地行走了。同修丁63岁，96年得法。同修丁的女婿也修炼并且做资料，丁常年为同修传递资料，他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是很突出的，每天吃过早饭就去早市上讲真相。他帮卖菜的摘菜，快散市了他收拾东西拾装东西，用这种方式接近搭话讲真相。在控制使用塑料袋期间，他就带上自己存的塑料袋，有需要的就送一个，然后跟人家讲真相。白天他像云游一样的出去走，遇到拎东西的他就帮着拎，遇到推车子的他也帮着推，有时还帮人抱小孩什么的，利用这些方法接近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也曾遇到过大吵大嚷谩骂的要举报的，他守住心性不动心，默默地发着正念，在师尊的呵护下有惊无险。一次他看见一个人打不开防盗门了，就走过去帮忙，也没打开，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给那人讲真相。真相讲完了，那人也同意退了，就听咯噔一声，门锁自动打开了。同修悟，原是农村大法弟子，57岁，95年得法。在下乡时，他走村串屯讲真相发资料，常常是独自一个人爬山越岭，趟河过桥，钻庄稼地，穿过坟地，而且基本都是在晚上，因为他坚信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自己，所以一点也不害怕。搬进城里后，他还惦记着那里的众生。一次他拎着500多份真相资料回到原住地，从晚上7点一直发到10点多才回到亲属家。从05年到现在，他几乎天天都走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不分时间地点，没有分别心，讲退了不生欢喜心，讲不退也不灰心，一直默默地这样救着有缘人。同修己62岁，04年得法。这位同修是半开着修的，因为得法比较晚，师父常常鼓励他点化他，甚至让他听到练功音乐声，另外空间的说话声。他守住心性，默默地做着三件事精进着。一次他去送一位被病魔拖走的老年同修，虽然看见老同修的主元神金光闪闪地飞走了，可心里还是转不过弯来，因为那位老同修三件事做得都非常好。同修己被邪恶钻了空子，回来后他咳嗽得非常厉害，有时觉得喘不过气来，喝水压不住，发正念也不管用，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实在找不出是哪儿错了，请师父开示。师父意念打入他脑中，你的心性没提高上来，招来了附体，咳嗽立即停止也不喘了。12点发正念时，那三个附体都显现出来了。一次突然又那么咳嗽，他坐那发正念：你们到底是谁？显现出来让我看看。一个个的都来了。他想，这回我知道你们都是谁了，该走的你们走，不要干扰我。念一出都没了，咳嗽也停止了。一次刚练完功，就看见一个恶人说：我掐死你。他发出强大的一念：我都把你们给解体了，你们都不存在了，怎么还能掐死我呢？当时恶人就解体了。一次外出时不小心摔倒，同行的人要扶他起来，他说：我没事儿。一转身自己就起来了，可是右手手腕却一点也不敢动了，因为摔倒的时候是右手支撑着身体的，也肿起来了。他也没往心里去，三件事家务事都照常做，右手举不起来就光打坐。发正念时，他用左手把右手拽起来，并对着右手说：我要发正念，你好好的立着，不许倒下。右手真的就乖乖的立那儿不动，一直到发完正念。晚上夜深人静时，他明显感到有人把一根根断了的筋和骨捋过来接上，第二天一个个手指就能活动了。两天后练动功静功就都能练了，没吃药没打针，一周后断了的手腕就好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经文红银二。同修们，让我们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圆满随师把家还。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